哎，老师好，
你好，
老师好，师兄们好，这里是金刚经分段观世及其老师答疑会，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议论读诵刘德义师兄，影学张凤英师兄，有请两位。
来，啊，我来读这一段，入正道分，分义，此入正道时显法身意境。非可言说。世尊但云：譬如人生藏大一句，下际无言。意为譬如有人证悟到人生藏大时，又如何也？想见当时在座诸众，默然而谛听者久之，须菩提，实在徐徐其情也。此分为初地菩萨入道尾，显发大身之正入。故曰菩萨亦如是。下总结一句曰：是故佛说一切法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与上之两分相呼应也。此分为初正道时非可言说者而说。好的，读完了，好，有请老师帮我们讲一下，谢谢。
好的，谢谢德义师兄。师父好，师兄们晚上好。那我们一起来学习入正道分第十四。这个入正道分呢，就是前面哈二组把金刚经分了二十分，其中从第五分物较慢分到第十三分诸法如意分，二组把它归为修正明心见性的方法。就是如果一照这九种方法行去呢，必可正道。到这一分呢，就说正道分了，就是显示正入大道开智慧显法身时候的意境。这一分主要是说这个意思的哈。那我们来看一下分义。分义呢，就是二组对这一分的一个概述哈。我们来看一下。此入正道时显法身意境，非可言说。也就是说，这一分呢，是说正入大道与法身相契合的意境，是说这个的。也就是说，我们的心跟佛心一一相应的时候，这时候的意境。因为法身无相啊，它无法用语言来描述，需要我们心地啊去自己去领会、去契入，所以说非可言说。世尊但云：譬如人身长大一句，下际无言。意为譬如有人证悟到人身长大时，又如何也？就是在经文里哈，世尊开头就说了：“譬如人身长大。”就这么一句话说完了以后，不说了，下边没有再说什么。那二祖说意思是啥呢？譬如有人证悟到人身长大时，又如何也？这个就是世尊来启发大众，就是这个时候你证悟大身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呢？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自己来亲身来体会哈，来领会。下边没有声音了，想见当时在座诸众默然耳谛听者久之，须菩提，实在徐徐其情也。就当时佛说完这句话以后，可以推想哈，可以推测。当时在座的这些听众啊，默然耳谛听者久之。默然呢，就是不出声，就是很安静；谛听呢，就是很认真的听，没有打妄想。啊，这个时候就是最易跟这个佛心相契哈。哎，过了一会儿，然后须菩提才慢慢的向佛祈请。哎，就是这么样一个场景哈，这一段一开头，这样一个场景。此分为初地菩萨入道位，显发大身之正入，故曰菩萨亦如是。啊，这又说了哈，这一分为初地菩萨入道位，就是初地菩萨他破了五法二执之后，悟入中道实相之理。这一分是说这个悟入中道实相之理，另一个名就是说他跟法身相契，那就显发大身了。显发大身之正入， 是一个意思哈，都是正如中道实相之理，故曰菩萨亦如是。所以菩萨也确实哈，他破了无法二执以后与实相相契了，所以说菩萨亦如是。下总结一句曰，是故佛说一切法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与上自量分相呼应也。就是这一段经文的后边，佛就总结了，因为菩萨亦如是，所以他也悟入实相了，所以佛总结一句说，是故佛说一切法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然后二祖在这说呢，是与上自量分相呼应。自量分是有这样的一句话说，须菩提，若菩萨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即非菩萨。就是在这一分里头啊，这个就是佛陀开示的时候，还是相当是一种认识哈，一种知见，就是让这个诸修行人有这种认识，有这种知见，就是修行菩萨还不一定完全无四相，但是到这一分的时候哈。菩萨因为上面已经说了菩萨亦如是哈，他已经证入实相，所以说菩萨已经完全离了四相了。完全离了四相呢，就说明他已经了达一切法皆不可得，实无有法。所以说呢，佛陀又在后边总结一句说呢，佛说一切法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是这个。此分为初证道时非可言说者而说也。初证的是就是为这个证道时哈，就是这些菩萨证道或者是我们众生修行证道，为这些人说的。因为证道法身是无相的，所以就是说非可言说哈，需要你自己亲自去契合啊，不是说语言能说得到的，就是所谓的言语道断心性路绝哈，是这个意思。另外这里边这有一个就是大身哈，证悟到人身常大，就这个地方哈，这里有一个注释，把这个就是各个时期的翻译家哈翻译过来的，就是关于人身常大这句经文哈翻译方法，大家看一下，可能是各个译家有一些不一样哈。比如说就是义净禅师哈，他译的他就是这样译的哈，譬如妙生，譬如丈夫，其身常大，是这样译的。鸠摩罗什就是譬如人身常大，就是我们经文学到的哈。然后真谛禅师他译的呢，就是说譬如有人变身大身，他是这么翻译的关于这段经文哈。然后那个留之三藏呢，他是译的是呢譬如有人变身大身，也是这样译的。然后菩提留之呢，他译的是其身妙大。然后基督呢，他译的是丈夫有具足身大身。就是各个译家呀对这句话的译文是不一样的。师兄们可以通过这个译文呢来就是深入的了解，就是譬如人身常大这句话哈。这是关于人身常大。另外为啥说大身哈，在这里头再说一下，为啥说是显发大身之证入哈，这个大身啊从几，为啥叫大身哈，几方面。一个是说我们的这个法身哈，就是尽虚空变法界，就是它能遍满尽虚空变法界，而且呢随所在呢它不变不异，就是亘古亘今恒如此，它不会变异。说我们这个法身，一个是遍满，一个是恒常不变。另一个呢就是这个大身呢，一切众生本具，不需外求哈。就从这两个方面，就是他说显发叫大身啊，用大身来比喻我们的这个法身。这是关于这几点的一个说明哈。好的，我的这个到这儿了，谁？徐老师。
好好。
这内容很短，没有多少内容。
看看师兄们，你没有什么问题？哎。因为第一句话说须菩提，譬如人身常大，是吧，这个对看起来突兀，其实是连着上一段的，是吧。如果连续读下来，你大家就会觉得这都很顺，就是因为我们二祖是给他分这个嘛，分段的嘛，但是他前面就是 三根他是啊是。
徐老师你说从哪块？
对啊，就上面这一段嘛，西部第一是一切法，结会一切法，视频一切法，然后说譬如人生长大，这也是正道一个，这也是举例说明，是不是、啊、是不是这样的、
嗯、
没这样理解吧。
所言一切法者，即非一切法，是故名一切法，譬如人生长大，是吧？
对啊，你正道人生长大也是一个法吗？是不是、啊、
嗯嗯，
或者说这个潜力句也是一样，一世中无时无息，你正道法身，这个法也是无时无息的，也可以这么说啊，就是潜力句也是，是吧？
没错，有是这个含义。你看这里面这句话就是啥了吗？如来说人身长大机，即为非大身，是名大身。
对，
嗯，
所以上下连贯起来就很顺，嗯，
对，容易理解。
这个人身指的就是人的身体呢，还是人的法身啊？
嗯，法身实际上说的是，就是证入证悟法身的时候的意境，是比喻人身长大。这个大就是没有边际的大，不是说有形象的大，不一样。
你说这个地方是读长是吧？
长就是刚才咱们看这个，我再把这个拿啊，就是多个一家的这个翻译哈，可能读长，我觉得更合理一点。你看这个一家译的哈，譬如丈夫妻身长大，咱们先读长哈，譬如人身长大，你看有两个一家是这样，譬如有人变身大身，譬如有人变身大身，譬如有人其身妙大，丈夫有具足身。大身，所以可能读长更啥一点，可能更符合原来的那个经文的意思，我是这样认识的啊。但是有的人在解这个金刚经的时候，有人把它读成长大，譬如人身长大，它是一个比喻，就像人从小孩长得大，长成成人了，他这样来理解这句经文，也有这样理解的，就说我们修行正道了，就比喻我们这个用从小儿长成大人来比喻我们修行正道，也有这样解的，就是可以看
一看。你刚才不是讲一个是说世间相上，从世间上说亘古如此，
对
吧？对。
对，
再一个是空间相是吧，它能变满。
嗯，没错。
那就是大的话从空间讲，是长的话从时间讲，也就从时空的角度，它就是这样，更常不变，变慢一切。
对对对对对，张老师解释的很好，是。
因为这个就是确实如那个徐师兄所说呀，就是紧接上一分最后一句，也就是前面就是最后就前一拼啊，前一分最后一句就续菩提所言一切法者，即非一切法。十故名义的法，须菩提，必如人身长大。这个地方后面沉默了、
嗯、
无言了。
嗯，没错。对，要是连续起来读，大家可能更容易理会这里边的意境哈。
也就是说这个光比如人身长大，如果是割裂开看的话，这当然就如正道分的是吧。
嗯，
这可能是，但是上下文一看连得很紧。哎，就是这样的话，你会看这个分这个品啊，分多少品多少品，或者把这个经文分成多少分多少分。其实，嗯，我觉得这个都可以再商量了，是吧？再商量。
对对，每一个人读他可能是分的方法不一样。你看各个那个就是解释《金刚经》的人，他的分法都不同。
并且这个其实都是佛说的。前后都是佛说的哈、哦，因为前一句跟后一句都是佛说的。
嗯，没错。须菩提，所言一切法者，即非一切法，是故名一切法。须菩提，譬如人身长大，是吧？
两句都是佛说的。
对对对，这样的话，按照前面一分，最后就是譬如人身长大。哎，就是人身长大，不就是一个法吗？哎，即非大事，即非人身长大，是命人身长大，他可能就是、嗯、是。说一切法，即非一切法，是名一切法，也是必如人身长大， 就是如果这个地方你能够记住了，这个就是这就显发了啊，显发了。下面说显发这个法身之意境是吧？显法身之意境，这就体会到了真切的体证到了。
没错，
体证到无时无息，体证到就觉得不能漏时了，不能天空了啊。
对，你看紧接着就被说了吗？如来说人身长大，即为非大身，是名大身。
大家都没问题耶。看有问题吗？没问题，我们接着要往下。好，下一段读诵慧光前师兄，领衔朱文老师，有请两位。
好，那这个地方我还是读那个人身长大啊，就以前读的就是长大，就读这个了啊。须菩提，譬如人身长大。须菩提言：世尊，如来说人身长大，即为非大身，是名大身。须菩提，菩萨亦如是。若作是言，我当灭度无量众生，则不明菩萨。何以故？须菩提，实无有法名为菩萨。是故佛说一切法，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注释：此分为初地菩萨入正道位显发大身者而言，故世尊曰：譬如人身长大，亦谓譬如有人以正道大身时如何耶？下记无言。须菩提答云：所谓正大身者，显法身也。法身无相，非可言说，但具假名而已。故世尊又告曰：菩萨亦如是。菩萨亦如是，无名可名，名且不可得，况度众而起度众之念耶？是故一切法皆不应直取，取即四相遂立。此句总括前文，直呼应第三分：诸菩萨摩诃萨应如是云云，否则既非菩萨，为一总结，非重文也。好。
感谢慧光群师兄读这一段啊。我感觉这个上面这一段，这个上面刚才那个讲的这一段跟下面它也是应该是有衔接，也是有点承上启下讲的。那这个刚才也讲了这个须菩提这个是佛陀讲，佛陀说的，须菩提譬如人生长大啊。刚才这个也说了这个人生长大这个意义啊，我觉得解释也很好，有好几从好几个角度解释了啊。那这个的话就是说我们一般讲这个这个这里啊，就因为我理解它譬如嘛，它其实就是就是比较形象的来形容这个法身嘛啊，你证到法身之后是显发一个大身啊。刚才讲了啊，这个大身的话啊，我们刚才讲的是周遍法界的啊。那这个时候呢，刚才讲了这一段就是须菩提譬如人生长大，那后面呢就没讲了啊。那这个呢时候呢就有点像这个就是等于是这个无说而说啊，所以下记无言的话并非是真的没有言啊，就是说这个时候呢是要这个与会的众生呢你能够去体悟啊。那这个时候我想到原来有一个公案吧，就叫外道问佛的一个公案啊，其实跟这个也有类似啊，就说这个有一个外道问世尊嘛，他说不问有言也不问无言啊，那世尊就是具作啊，那这个外报就记录了啊，他所以他赞这个世尊嘛，他有个赞的这个记子啊，叫世尊大慈悲啊，开我迷云嘛啊，令我得路啊，最后礼拜而去啊。那这个时候呢也应该是说这个有的人呢他就能够记录了啊。那这个没有记录的怎么办呢那这个时候也不能就停在这嘛，所以说这个后面就是须菩提的话，他可能进一步解释啊。 这个须菩提言啊，世尊啊，如来说这个人生长大啊，即为非大生，是名大生啊。这个句式就很多嘛，这个就是是名这个前后有很多这种啊。那这个的话啊，这个后面这个祖师有解释啊，包括这个他又进一步讲了 啊不仅仅是说我们是法身啊，他是这样啊无修无得无证的啊。那其实这个包括这个其他的法，菩萨法啊，须菩提的菩萨呢亦如是啊。那么若作是言，这个我当灭度啊无量这个众生啊，则不明菩萨啊。这也是就是说你菩萨要这个后面有解释啊，何以故啊。我觉得这个经文就很好理解，就是讲的内容啊，就是何以故呢啊，就实无有法名为菩萨啊。那包括这个之前应该也有这一段啊，就是说这个若菩萨有我人众生受者相嘛啊，这个也是后面这个讲的这个第三分的这个菩萨这个呼应啊，就是说这个应该之前也讲了啊，就是前面应该是叫佛告须菩提吧啊，这个如何降伏其心啊，那个啊，他所有一切众生之类若卵生若胎生啊，就是这个若识生若化生若有色若无想若有想若非有想啊，这个我念的不全。那么我皆令入无余涅槃灭度之啊，如是灭度无数无量无边众生，那么实无众生得灭度者，何以故？须菩提啊，若菩萨有我人，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即非菩萨。这是前面的一段讲的啊，所以这里也讲了啊，这个何以故呢？就是实无有法啊，名为菩萨啊。那这个的话是。这个所以说这里讲啊，是故佛说一切法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啊，这个就是说哎，你这个讲的是这个四相啊，应该四相是本无啊如果说你还有个四相来破的话啊，那你这个的话就无法这个就不是世尊所讲的这个无我无法无人无众生无寿者啊。那往后看就是详细的这个解释啊。那刚才讲注释讲叫此分为初地菩萨啊，初地菩萨入正道位啊，显发大身啊者而言。那刚才讲的这个这句话其实啊就讲了，这句话是说这个当时就是佛陀讲这句话之后啊，譬如人生长大，那你们但是能正道的话啊，那就能够显发你的大身啊，就能够正道，这一点就能够这个刚才讲的就是能够明白这个啊佛陀讲的啊这个法身的这个意境啊，那所以说这个时候是啊非可言说的啊，所以佛陀在这里是下机无言的啊，那这个正道者就自己能够体会到啊啊，那这个而言啊，所以说刚才讲了这个在这个地方，那因为它是法身是无相的嘛啊，所以说你这个啊你说是一物也不重嘛，它是无相的啊，所以说这个地方它啊不就是没有这个就是需要去体会啊。那么这个往后呢就是这个啊刚才讲嘛，就是譬如人生长大，亦于譬如有人以正道大身时如何耶啊，那这个时候呢就是要开口说了啊。啊，下机无言啊，所以说这个时候须菩提就答了啊。如果那这个答了就是下机无言，须菩提云啊，所谓正大身者啊，显法身也，法身无相，非可言说，但具啊假名耳啊。啊，那这个故世尊啊，又告曰啊，菩萨亦如是啊。那么菩萨亦如是啊，菩萨亦如是，无名可名啊，名且不可得，况度众而可起度众生之念耶啊？是故一切法皆不应执取啊，取即这个四相随力啊。所以在这里讲就是哎，这个是啊，无修无得无证啊。那这个时候 啊，我们刚才讲的这个，你要是证到法身啊，那就是说这个啊，他一切众生吧，你本具这个啊，这个智慧德相啊，所以说并不是你要修正的啊，所以说如果说你要起念来度众生，有个修正啊，那这个时候呢啊，你就我们就讲这个地方，你就是啊是有执取的啊，并不是说这个啊就有法执啊。我看看后面又讲此句总括前句，就啊只呼应第三分，诸菩萨摩诃萨应如是云云啊，否则既非菩萨为一总结，非从门耳。就刚才讲的啊，这一段就是前面讲的这个度无量无边众生的这一句啊。啊，所以这一段这个总结一下来讲呢，就是说这个就是修道的话啊，你先是有一个这个啊修道位吧，你证入了，那这个时候呢，就是所以佛陀在这讲啊，就是从有修有德有证啊，你再到这个无修无德无证啊，但是这个无修无德无证的话呢，那这个时候呢，就说这个并不是说这个并不是说这个就是真正的到家了啊，因为你还有一个这个有修有德有证啊。这个徐老师，我就讲这么多啊。
好，谢谢两位。
我提个问题啊，这个地方是取法，这个取前面说是指他看看那个注释部分啊，注释部分就是说一切法皆不应执取，趋即思想完理，这个趋即思想完理，你这个像你趋不就是用吗？你要是用这个用某个法的话，这就是思想就建立了吗？那不趋就舍弃吗？我就问一句，问这个，
不是说执起吗？执起不是说起，执起对，嗯，
也就是趋还是舍，啊，这就是说重在执字是吧？不用执取，如果执了，
嗯，执
这阿弥陀一直不用取的思想，那不取呢？不取就思想不离了，不取就是舍了，舍掉就思想不离了。这个地方我觉得重点不在执着于取还是不取，
不取也不能执着，不能。
你要取和舍都不执着。
那下一句呢？下一句此句总结前轮，前轮是这一段的前轮还是哪里啊？还是到哪里啊？叫前轮呢，此句总括前轮，
不前轮。那我觉得这个前文可能是一下包到最前面了，第三分都包了。
是这样的。
这也有意思，就是总前这句思想语那是总结前面的，也包括就是说这一段里边的前文，也有可能。此句总括前文。但是从注释这个地方总括前文，这呼应呢，就是说这前文就包括第三分也是前文了，
因为这一份是入正道分啊，入正道分，
入正道分
前文我们有几份是说怎么正道，怎么正道的啊，能这样理解吗？就是正法身分这几份没研究，也不清楚。大家看看还有其他问题要问的或者分享的，大家没问题，我们要接着往下学习的。下一段读诵张彩燕师兄，请学张松伟老师啊，有请两位。
徐老师，彩燕师兄可能现在没时间，我来读哈。
好的。
净土究竟分第十五分义，自此以后，世尊为须菩提等作最后决定语，意为必如是，可名究竟登佛地也。心净则佛土净，若取于相，不明庄严；若取于法，亦不明庄严。必通达无我、无法二义，是堪利己利他者，名真是菩萨。此是自净其土之究竟当决定者，以下为已证得后究竟决定者而说。 经文：须菩提，若菩萨作誓言，我当庄严佛土，是不明菩萨。何以故？如来说庄严佛土者，即非庄严，是名庄严。须菩提，若菩萨通达无我法者，如来说明真是菩萨。注释：自此以下，世尊为大众究竟决定者而说，意为最初决定，在先净其土，但不可只取有佛土可庄严，更不可只取有庄严之法，以立四相，则不明菩萨矣。故为人法两空，通达实相，方可利己利他。如来说明真是菩萨也，此言当净其体，以第一决定者。好，请张老师。
好，我试着来说一说啊。这个是从第15分啊，连着3分、15、15分、16分、17分、18分，这几个呢都是究竟分啊，都是净土究竟啊，直见究竟啊，然后是色相究竟啊，后面还有一个叫说法究竟分啊，说法究竟分就是从这个体相用，就提的究竟啊，相的究竟，这用的究竟就是说法，然后说就是还有一个就是说法啊，说法究竟。这个就是说就是说前面第14分的话是入正道分啊，就一入正道了，就也就正到根本了。那么但是要特证的话应该是什么样的一种意境啊，就是在这个地方我认为呢，就是菩萨呢，就是佛陀呀，在这里面就再为大家做一个决定啊，再一个决定，就是说你先从体上就是净土的究竟是什么，要证到根本之后，怎么叫特证呢？证到根本应该是什么样子的？那就是说究竟地应该是什么样的一种意境啊？这个地方就是心净则佛土净，一方面外不着一相，不趋一相。若趋一相不明庄严，再一个内呢不趋一法，不离法界，如果离法界不明庄严，必须怎么样，通达怎么样无我法，无我无法，就是外无我，没有我相，再那样也没有法界啊，不中我相也不离法界，这样怎么样，这个必须通达无实无虚，这才能是彻证啊，彻证，这样才堪利己利他，否则呀说不上利己也说不上利他，也就是说必须通达无我无法二义啊，无我就是不能执拘一相，无法也不能离法界，这才是命真菩萨，此是自定其徒子究竟当决定者啊，应该有这样的直接啊，应该这样的直接，这是为以正德后究竟决定而说，已经正德了，再是你应就是担心啊，你就执着于这个什么呀，哎呀有好像有那个劲儿，有潜在那个劲儿啊，有所正德，潜在那个劲儿，就是说先从体上讲净土究竟分，这就第15。从经文上看，就是说须菩提啊，若菩萨作誓言，我当庄严净土，庄严佛土，是不明菩萨。如果菩萨有这样的执见，哎呀，我庄严净土，那这不叫菩萨。这就是那为什么不能菩萨呢？为什么呀？何以故呀？如来说庄严佛土者，即非庄严，是名庄严。就是如来所说的庄严佛土，那是你怎么样都无法庄严，那个地方。那个佛土啊，就是我们那个真心啊，那个地方庄严到极点了，你怎么都庄严不到，怎么庄严加不上去，你也损耗不到一点啊。就是说如来说庄严佛土呢，就这个庄严啊，单随其名有个庄严，也这个就是提点你，指示你，你不要在这个地方也不能着，哎呀，这个地方一丝一毫也不能着，也就是既不出于足下，外在的相也不能内在有这个法界啊，有这个法界，有庄严佛土者，因为这个地方是 增加不上啊，减少不掉，这个就使命，就是这个，这才是佛土究竟啊，这才是净土究竟啊，这才净土究竟，这就使命庄严，就是说须菩提，就是菩萨只有真正通达无我法，哎呀，无我无法，哎，外不着相，内不取法，无实无虚啊，不可偏执啊，不可偏执，这个时候才是人法双空啊，人法双空，无实无虚，这样就是这个地方就提醒，应该有这样的见地，这样的啊，这样的见地，这就是才明究竟啊，才明究竟。我们看注释啊，就是自此一下，就是从这一分开始，连着三分，连着三分，包括这一分是第四分，就是说，那么你究竟的话应该是什么样的啊？从体上讲啊，从体上讲，体上的究竟就是加不上去，减不下来，就宰生不增，宰饭不减啊，人法双空，既不趋于相，哎，又不离一见，这样才能，哎，才能真空，哎，显现妙有，才能真正立即离他啊。我们看啊，就是说，为自此一下，世尊为大众究竟决定者而说啊，究竟决定者而说，这个究竟决定者就是最初决定的，就是我们要先净其土，随即心净则佛土净。哎，这个地方不可知去先净其土啊，但不可知去有佛土可庄严，也不可知去有庄严之法。哎，也就是说，这个佛土庄严，就是说我们那个真心的啊，真心佛性的，一般就是我们经常习惯这样表达的。这个地方是他说是净土佛，就是佛土啊，佛土。这佛土说的是心啊，说的是我们的真心啊。如果你知趣于有法，那这个有所偏执，有所偏执，这就不，这就是有，怎么说呢？这就不是不大真空之境啊，不大真不明真空啊，不大真空之境。这就是如果有知趣，这是有法见的啊，有法见的。那就是说，外不知趣于境，内不趣于法，那这个就才是菩萨啊。如果菩萨不这样的话，那就是离四相啊，离四相则不明菩萨也。那因此只有人法两空，哎，两边都不偏，这才是真通达这个实相，无实无虚呢，方可立即的依离他啊。也就是这就也其实也呼应了我们第十三分啊，第十三分什么呀？菩萨亦如是啊，菩萨也是这样，就这样，菩萨也是这样，正如就这样，这才是真菩萨。就是此言当净其体啊，当净其体，这净其体就是不趋于相，不离一法，法上应舍，何况非法？这就是说，为第一决定者，先从题上讲啊，这个是这一段，因为这段经文非常短啊，非常短，这是经跟前面那个如正道分后面的，我觉得再一次提醒一下，我觉得是再一次提醒一下，这样才是有这样的见地，才是真正佛理啊，究竟佛理。后面的经文的话，就是从知见上啊，知见究竟啊，佛的知见是什么知见呀？色究竟分到底是怎么样？应该怎么样的？或者是后面说法究竟分是什么样的？哎，好，我就说这么多吧。那个徐师兄，
好，谢谢两位。这一段大家看看有什么问题没有？
我问一下，就是这个地方通达无我法者，这是二祖的注释。无我法有二种，一是众生所有法，一是菩萨所有法。众生所有法和菩萨所有法有什么区别？
那你问问老师呗。
那你问一下师傅也行，师傅，师傅，
找我了，
师傅，您看一下这个注释，通达无我法者，二祖解释无我法有二种，一是众生所有法，一是菩萨所有法。这个众生所有法和菩萨所有法有什么区别呀，师父？
法者，众生菩萨度众生嘛，就这关系。众生是被度，菩萨是能度。
嗯，
你不是说有啥区别？这不就区别？
师父，他后面还有个所有法，啥意思呢？众生所有法，
所有的嘛。
哦，
所有的众生法，所有的菩萨法。
哦哦，知道了，师父。还有这个若能自治信者，那什么意思啊？
自什么地方到什么地方，自治信者，
自治信者
通达一切法物，自治性通达，
就是自己的智慧信入吗？这怎么解释？自治信
什么什么什么地方通达？
哦，
啊，
知道了，师傅。好的，师傅，谢谢师傅。好的，徐老师，我这儿没问题了。
好吧。
嗯，好的，师傅。
我再提个问题，就这个地方，众生所有法和菩萨所有法，那众生所有法也是无我，无我无法，这是众生认为执我之法，那这是众生的特点。那菩萨呢是？菩萨是名，虽然也是无我吧，但是他不执取，不执取我相，也不执取法相。那众生那儿虽然是，他执取不执取也是无我无法，但是他执取啊。那这菩萨这儿呢，他是菩萨这是明了，不执。
你这说的，你这说非常不好理解。就我按你这个说法，叫我说个好理解吧。众生有我有法，菩萨无我无法，就这么简单。
啊，对，
好懂啊，这样子。
师父说的简洁，众生有我有
法。好懂啊，这样子简单的好懂。实际是你说的对，我说的不见得对，但是好懂啊，也不见得是错的，好懂。
好，大家再看看有别的问题没有？啊，无我法者还。通达无法者还两个解释是吧？
这个是
参句啊，
参句里边的，对，这是参句里边，这是要引入大家思考的。此为初证人法两空者而说，若问如何而可通达，则反问之曰：如何是人生常达？是我们看的人要参的。
你想，
徐师兄，刚才老师说的那一个一。众生所有法跟二菩提所有法，我这两个我没听清楚老师说的，请你再叙述一遍好吗？
我帮你叙述吧。
好的，谢谢。
无我法有两种，一种是众生所有的所有法，一个是菩萨所有，也就在众生这个份上，众生这个份上说的无我法。再一个就在菩萨份上说的无我法，师父说的简单，就是众生的无我法是指的是什么呀？就是有我有法，有我有法呀。
嗯，
思想万力，法见万力啊。
嗯，
就是这样。菩萨这儿呢是通达了啊，通达了无我法，无我无法。
哦，那就是说众生还是着思想啊，有我有法那不是着相，
这个
本来是无我无法，它是着在，它着执着，那就变成有我有法了。
对，是。
这个应该是，对，我刚才听老师的，应该是众生所有法，这个是所，菩萨所有法是能，其实能所都没有这个能所，能所这个，这能所都是错的。那你如果说众生有我有法，那。跟前面无我法有两种，这就连贯不起来啊，是吧？无我法有两种，无我法什么手都不对，有能有手，能跟手都没有，其实都没有。 是不是这样子？
哦，徐老师也从这个能所上来讲的，从这方面讲的，能所。
那你如果说从众生有我有我，
换个角度说吧，换个角度，众生的无我法是有能有所的，菩萨的无我法是无能无所的。这样
、那我这样明白了。好嘞，好嘞，接下来。
好，那再看看大家，再看看有其他问题没有？因为我们必须学下一段了。下一段读诵黄金平师兄领学张新龙师兄啊，有请两位。
哎，好好好的，徐老师，我来读一下啊。佛之见究竟分第十六，翻译成佛当具无上之见，然佛不异于众生者，非无肉眼也；不异于外道者，非无天眼也。以同具色根二性，外相非无所见也，唯有特异者，具慧眼、法眼以全其用，四眼具足，乃名佛眼。以佛眼故，随通主心、非心之意。地假定为过去心、现在心、未来心耳，实则一切不可得。此福德性亦非有相之三千七宝不时可遇，更不得以多寡明之。故若干国土、若干种心，如来悉知，则以知见本同体而无胜法也。此事开佛之见之究竟当决定者。好了，有请张先荣师兄。
好的，好的。谢谢金平师兄。老师好，师兄们好。这一段我试着来说一下啊。佛之见究竟分，这个佛之见呢就是正之见。什么是之见呢？就是了知一切不可得，这就是之见。并且知道这个之见它也属于幻。这就是佛之见。这一分呢说的是眼，这个眼的意思呢就是说的是知见的意思啊，比如说正法眼藏，哎，说的这个眼，哎，其实说的这个是正知见啊。这一分说到五种眼啊，咱先来看看注释。哎，先把这五种眼理解了，然后这一分就好理解了。哎，咱来先说这个肉眼。哎，第一个说这个肉眼，肉眼是肉身所有之眼啊，就是说的就是肉眼凡胎，就是众生的这个身体上的这个眼，它的特点呢就是阻碍不通啊，就是。看东西有局限性啊，远的就看不见了啊，或者是一堵墙挡着也就看不见了，哎，看东西特别受局限，这是肉眼。然后呢咱往下看这个天眼，天眼是说是色界天人所有的这个眼啊，外道呢修禅定也能修得这个天眼。天眼的特点呢就是通畅，没有障碍啊，就是别说隔一堵墙，就是隔一座山它也能看见，就是能看得很远啊，而且晚上也能够看得见啊，还能前知过去后知未来啊，是通畅没有障碍，这是它的特点，这是说天眼。然后再往下看，我们看慧眼。这个慧眼呢是二乘人照见真空无相之理之智慧。慧眼呢就是说的是智慧之眼。它的特点呢就是能照见本体。本体就是空寂，哎，要用慧眼来照。啊，我们常说的那个就是如珠吐光还照珠体。哎，那个照啊，它就是智慧之眼啊，所以说打坐能看见妄念了，这就是智慧开启了啊，这就是智慧慧眼。 然后往下我们再说这个法眼，法眼菩萨度众，照见一切法门之智慧。这个法眼的特点呢，就是通达法要啊，能见空有不二，这是它的特点。再往下看佛眼，具备前四眼即佛眼也啊，是说具备了这个肉眼、天眼、慧眼、法眼，这就是佛眼啊，不是说有第五种眼叫佛眼啊，就是有这四种眼它就叫佛眼。佛眼的特点呢啊，后面呢这个佛眼如千日照一体孩童，普照法界内无处不含容啊，是说这个佛眼呢就像是一千个太阳，哎，同时照，哎，就那么耀眼啊。这个地方呢是说的是自信光明啊，是说法身本体，是说佛性啊，周遍法界无处不在啊，这是它的特点啊。在这五种眼的解释我们都看完了，然后再看那个分义，哎，再看这分义就好，再看这个这一分就好理解了。看这个分义的内容，成佛当具无上之见，然佛不异于众生，非无肉眼也，不异于外道，非无天眼也，以同具色根二性，外相非无所见也啊，是说这个成佛呀应当具有无上的知见啊，应当具有正知见啊，然而这个佛呢跟众生他也没有差别，哎，跟众生也都是一样的，他也有肉眼啊，跟外道也没有差别，哎，有也还有天眼啊，以同具色根二性，就是说这个佛呀跟众生有一样的地方，也有不一样的地方。一样的地方呢，就是在外相上，哎，都能够看得见啊。对外面的这个山河大地这些外相呢，啊，都能看见。不一样的地方在哪儿呢？啊，咱们往下看啊。未有特异者啊，具慧眼、法眼，以全其用。四眼具足乃名佛眼啊，就是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说佛呢他有慧眼和法眼，并且还能发挥他的作用啊，这四眼都具足，哎，这就是佛眼啊。往下啊，以佛眼故随通诸心非心之意，地假定为过去心、现在心、未来心，而实则一切不可得啊。这就是说，因为这个佛呢他有佛眼啊，他具足了前四眼，有佛眼，所以能够了知一切这个众生心啊，众生的心呀他都知道，都是属于幻化不实的，哎，就假立一个过去心、现在心、未来心，实际上呢这三心都是不可得的啊，这就是具足正知见。再往下，此福德性已非有相之三千七宝不施可遇，更不得以多寡明之啊。此福德性就是说能了知这个不可得，能了知这一切不可得，就这个正知见，就这个福德性，就是就不是这三千有相的这三千七宝不施可以比得了的啊，更不可以多或者少，哎，来能够做比较。故若干国土若干种心，如来悉知啊。 这么多的国土，哎，那么多种心，如来都知道，则以知见本同体而无胜凡也。这句话是说，因为知见是相同的啊，本体也都是一样的啊，从这个体这儿，从体上论呢，就没有这个胜凡的区别。此事开佛之见之究竟当决定者啊，这就是佛之见最究竟的地方。我就先说到这儿，徐老师。
好好，谢谢两位。哎，这个是分立，这个经文能不能读一下，让大家有点印象，时间的比较多的，省比较多。还比较长，哎，
好的，徐老师，我来读一下经文。
好。
佛之见究竟分第十六。须菩提，于意云何？如来有肉眼否？如是，师尊。如来有肉眼。须菩提，于意云何？如来有天眼否？如是，师尊。如来有天眼。须菩提，于意云何？如来有慧眼否？如是，师尊。如来有慧眼。须菩提，于意云何？如来有法眼否？如是，世尊。如来有法眼。须菩提，于意云何？如来有佛眼否？如是，世尊。如来有佛眼。须菩提，于意云何？如恒河中所有沙，佛说是沙否？如是，世尊。如来说是沙。须菩提，于意云何？如一恒河中所有沙，有如是沙等恒河，是诸恒河所有沙数佛世界，如是宁为多否？甚多，世尊。佛告须菩提，尔所国土中所有众生若干种心，如来习之。何以故？如来说诸心皆为非心，是名为心。所以者何？须菩提，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须菩提，于意云何？若有人满三千大千世界七宝，以用布施，世人以是因缘得福多否？如是，世尊。此人以是因缘得福甚多。须菩提，若福德有时，如来不说得福德多，以福德无故，如来说得福德多。这是这一分的一个经文。就这个地方，大家可能是不是读的时候断句不太一样，是吧？则以知见本同体而无胜凡也。这块这个知见应该是个动词吧？徐老师，这个地方，
我觉得应该是，则以知见本来
应该是名词，是吧？
是啊，应该是，是动词，对，名词就不顺，好像是不顺啊。
好像是名词吧，应该说的是凡夫或圣者，他本来都是本体都是相同的，他的知见、智慧都是本自具足的，是不是这个意思？
咱们问问师傅，要不就问问师傅这个地方。师傅，
怎么了？又找我？
师傅就这，对这句话，师傅这个知见是动词还是名词啊？这里边，
就看看咋回事。
这句话，
这个地方加个标点是不是好理解？
这个加个和什么？则以知和见本同体，而
知和见。
知和见是同体，有知见的。知和见是同体的，而没有翻身。
则以知和见本同体，而无胜凡也。
这个体后边加个逗号，就好理解了。
顿号，知则知，则以知见本同体，二五繁盛。
这还可以， 闻咒体验。
嗯，
我如果联系前文就不是这么解的。
对，应该是
前文就若干种心，说的是若干种心，如来实。
对，
这个若干种心，这个之间本同体，这个若干种心没有繁生，这说这个了。
对，没错。
这样子啊。
好，好吧，我说完了。
嗯，
你们
好的
吗？
好的，谢谢师傅。
哦，那这个知见就是前面这若干种心的意思。
因为在经文里面，在经文里面是说了那么多沙，那么多沙数的世界，那么沙数界的佛土，那么那个佛土里有众生，这么多众生，若干那么多国土，那么多众生，那么国土有那么多众生，那么众生有那么多种心，哎，如来悉知。
这些众生本同体而无胜凡也，则以
知见。本来是佛，本来是佛，所有众生，一切众生皆是佛。
嗯，
就在这，就是在这个这一品里面啊，在这一分里面啊，这一分里面是，就是这个眼那个从肉眼、天眼、慧眼、法眼，然后佛眼。是吧，这个说到眼，前面那个师兄说的好，就是眼就是知见啊，这样的知见。那这佛的知见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呀，哎，佛的就是或者佛眼究竟分，呵呵，把知见换成眼。哎，我提个问题，刚才揭示这个眼的时候说到这个叫什么天眼。天眼是色界天的吗？
这二祖，这是二祖释字里是这样说的，色界天所有之眼，天眼是。
那我就想问一个问题，你说这个色界天不是还有无色界的空界天的吗？那空界天指的是？
那是不是色界天以上都具有，咱们师父吧，都具有天眼。师父。
无色界天好像有的天人他们有那个身体的那个像吧，他应该是
色界天还有身体啊，
还有是色界天还有无色界空界天就没身体了，
无色界天就没有身体了，色界天是他是空间，这个色界天是初禅一禅三禅四禅越来身体越少，到了空界空边事物边无所有，非想非非想那就那只是心，那没有了。到了非想非非想，那个心也似有似无的。
哦，明白了，这个明白了。到那个地方就说这个眼还说是有形象的，这个这肉眼、天眼都是有形象的，有形有象的。但是这个眼的功能不同，是吧？
哦，不是真无眼呐。你是要说什么意思啊？我不知道，也没说。
师父就是刚才说，就是色界天有天眼，那无色界天那就不存在天眼的事了，是吧？
众生也有天眼，
啊，
色界天啊，你说世间没有，我们没有，不见得这我别的人没有啊。
啊，好。师父，那无色界天就谈不上这个
众生的天。众生的这个眼，众生的眼，你弄着跟天联系，几层天联系干啥了？
师父，这二祖注释里面说的色界天所有之眼，修禅定而得之，这么说的。
色界天众生吗？
这个天眼不是归这个色界天所有吗？
哎，
天眼不是归于色界天所有吗？
是，
所以说色界天所有之眼呢，这有什么不毛病啊？这是说，
嗯，
那个外道不是也能修出天眼吗？
没
有，他只要修禅定，他也告诉你修禅定是得了吗？
啊，对对对，
外道也能修禅定啊，他也
啊，对对对，
但是他不能明这个色空。嗯，就是这种照见真空无相之理，就是他慧眼不具，没有慧眼。
对对，这那是另外一回事。现在说的是这个天眼。
嗯。
就是在这一分里面说到这个 就是这么多眼，就最后其实是说到知见上啊，知见，你要慧眼、法眼，说知见。关键是佛的知见是什么样？这个是，对，看经文里边是最后面啊，最后面那个，就是说这个眼的时候是说什么眼啊？就是佛眼，就是如来，就这么多国土，这么多众生，这么多众生有这么多心，如来悉知其见。那悉知其见是说什么的啊？如来说的住心即为非心，就是说这个。这个众生的心啊都是幻化不实不真实不可得，也就是不可得。嗯，
师父说啊，尹师兄问，人身常大和一切法皆是佛法是什么关系？
人身常大的说法跟一切法皆是这个佛法的说法不相干，找什么关系啊？那都听到我说啥了呀？
师兄又听不见您说话了。
这不是这个什么吗？你这个人身长大不是说是法身吗？法身长大、
啊、人的身体长得高长得大，这不是说这俩意思不就这样啊？你再说另外一个啥？
人身长大，我看刚才说的是
不就人的身体长得高长得大吗？不就是如此吗？嗯，还有什么呀？还用啥处理的干什么呀？
长得高就得长，
跟什么的关系呀、
啊？这不是，他是说是显法身意啊。
一切法皆是佛法，师父他说跟一切法皆是佛法是什么关系？
对呀、啊，我就扣你这个问题说话了。一切法皆是佛法，跟明星长得高长得大有什么关系啊？这比考虑什么呀？这是。
他是说的人身长大，不是说的法身吗？
你推理出来的呀？
啊？
推理出来的呀？你为什么不这么说法呢？不这么说法，法身跟什么什么有什么关系？
对，对你这样问就好了。对，师兄你这样问，就是法身跟这个一切法皆是佛法什么关系？这样直接来问。
对你这样说，这是另外一个问题。
嗯，
法身和。这个凡一切法皆是佛法有什么关系啊？
对，
也没关系，也都说的不同的事儿。
他这是这样，我是这样想的啊。他这个地方不是，你看他这个二，先不说是经文，我们看二组分析着嘛。这个地方他不是显法身意吗？是说的这个，譬如人。
你说这个显法身意咋能弄到一块儿？
他这人身长大不是说的法身。
相干的事啊，跟这
不是说
正，
不是说
相干的事啊。
不是说正法身吗？他证悟到人身常大，是不是说正法身吗？他说的不是。我是
这样，你说正法身跟什么什么有关系？问，不这么问呢？
啊？
你不是说的正法身吗？
对。
正法身跟你第二个什么概念有什么关系？你不这么讲吗？
和什么有关系？和什么？
刚才我还
师兄，你直接问。正法身跟一切法皆是佛法是什么关系？你直接这叫问。
对呀、啊，为什么这为什么要有关系？
对。
对啊、
我是这样，这我是这样
说的，不要说人身常大，就说正法身，他为什么要跟这个一切法都是佛法，为什么要有关系？为什么要找这个关系？
那你正法身，他这个法身，他不是说要，我们就说法身变一切处，你不变一切法，你怎么能说变一切处？就在一切法处见法身嘛。
你这刚才那话还凑到一块了，你讲的什么道理？
嗯，我就是说这个为什么说法身变一切处啊，就是说一切法皆是佛法，所以说
怎么说法身变一切处，你这个回答我不同意，就我给你回答为什么说法身，因为那是佛说的，佛经上有，为什么这都不存在，为什么佛告诉你的法身变一切处，哪有啥为什么，
那变一切
处就是
变一切数，不就是变一切法吗？那变一切实嘛，变一切法嘛，要那是变一切
实是一回事
啊？
什么逻辑啊？变一切数跟变一切实是一回事，变一切数跟变一切法是一回事，不是一回事？你往中间捏什么呀？
嗯，
法身跟一切都是佛说的，没有为什么，不存在为什么，是佛讲的。
师兄，那个一切法皆是佛法，您怎么理解的？
实际上啊，凡一切法皆是佛法，这话也是佛经里的，也是佛说的。
就上一次就说过了。
是啊，刚才那不是说了吗？刚才，
他俩有差异吗，师兄？
把第十三分，第十三分最后几句话，你看这个地方佛说佛法吗？
一切法皆是佛法，是佛说的呀。如来说不就是佛说吗？
对呀、啊。
因为在上一分里边是为啥这个说如来说一切法皆是佛法呢？就是说如来说法还
有佛说的就是佛说的，没有为什么，不存在为什么。一切法皆是佛法，这是佛说的，不存在为什么一切法皆是佛，不存在这个这样的，不存在为什么，它是佛说的，不存在为什么。没有啥非要为什么给论证论证，佛说的话让你来论证一下佛说的对，什么逻辑啊？这
不是，我是说人身长大是这个，为什么说人身长大是你人身长大怎么个长大？
这里头有啥？为什么人身长大就是人长得个长得高长得大啊？长得高大、这还有为什么呀？
这个是人是个长得大，他不是这个一直说的是说的是法身吗？
那是啊。这个就是比喻吗？你不是说人身长大呀、跟法身没有联系的时候，人他就不就是个长的高长的大呀？他可以比喻法身、那是用来做比喻，那是另外一回事啊、拿人身长大用来做比喻，那是另外一回事啊。把法身比喻为人身长大，那是打比方用的，把人身长大这个事儿打比方用了。
嗯。
人长大是个什么本来明白意思啊，把它打比方，本来就是人个长的高长的大嘛，本来就是这样的。哎，拿它来比方法师。
啊，
那个师傅啊，你看我那个就是这师兄有这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把如正道分第十四分第十四这个第一句放到第十三分的最后。
你说是这这个。这个就是分段分的有问题，他说的
啊，我觉得是不是这样的话？
他不同意这种分段方法，他不同意这种分段方法。就是经文是经文，他这个后来说分了，那都是分段呐、就是分段，他不同意这种分段，可能这回事。
也就是说，这个上面须菩提，所有一切法者，即非一切法，实故名一切法。须菩提，譬如人身长大。这是拿人身你说这个法来说打个比喻。
意思就是这个地方不要分段，是这个意思吧？
我把它分到上面去，把它分到上面。
不对啊，你这个思路我也不能理解啊。
就是说人身长大不是一法吗？就是一个法。人身长大这个事儿，这个就是说言一切法即非佛法。
这个人身长大是跟前头有联系啊，前文跟前文有联系。我认为人身长大是跟后文有联系。你看啊，须菩提言世尊，如来说人身长大是名大神，什么什么即非大神是名大神，看看是跟后文有联系不是？我认为人身长大不是跟前文有联系，是跟后文有联系。你读一读往下，看看是不是跟后文有联系？
嗯。
也是这个光读佛经可能就是没有我那个联想，你看着有二组这个，如果联想到二组这个，我就说哎，他要是这个既然说这个，他这说的啥呀，显法身，他是这样说的，你看
也没有你说的那个意思，
你看这不是这个此入正道实显法身已经分可言说，师尊但比喻如人身长大一句下即无言，意味必如有人证悟到人身长大时又如何也。嗯，
无看这字没有你刚才说的。
没有我说那个意思啊，好像就是没。
我看不出来，我看不出来。
就是没有说那个意思。嗯。
那个结合到这个如正道分这个分义这个第一个句号啊，第一个句号就是第二个句号，它又如何也？就是说，如正道分现法身已经非可言说啊，非可言说。那比如人身长大，人身长大有啥可说的？他就能长，他就能大，本来不就这样吗？法身就这样啊。下句无言，这有啥说的呀？
我问一下那个齐老师，到底是长的还是长的？
长了。
别问，
长长了，变大了。
因为我原来听那个王菲那个读的时候，就是长的，整个地方都是长的。刚才张老师说长的，我就这一点。怎么都行？
刚才张老师两种吗？有的读，有的解释长，有的解释长，都人家都解释得通。
哦，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刚才说到这一个地方呀，就是说在十四分，祖师二祖在这边解释，就是说，比如人身长大啊，比如人呢，这是显法身意境，非可言说呀，非可言说。就是说，就这有啥可说的？就是说，人身长大，那人身长大有啥可说的呀？那人身就能长大，就能小孩子能变成小孩，就能一长变成大人，这有啥可说的呀？就这样。这后面就是续菩提，就是说，就是正见法身大身的时候，比前面说人身长大，我说这是就说这个大身，就是我们的法身，这比人身长大有啥可说的？那就是说，他就这样。他就能长大。
那张师兄，你看这个地方，他说这个地方是应该显发大身之正入，
先法身意境。嗯，后面啊，
你看后边这个是吧？
嗯，
此分为初地菩萨入道位，显发大身之正入。这个地方是说的是什么？他是报身吗？大报身显发了，还是说的？
这是
什么意思？
大神，
这是不是法身吗？
大神就法身，这不是法身？
这，那你问起来
正入，
嗯，
这个法大神指的就是法身。
问一下师傅也行，师傅。
啊，你好，
师傅，这个地方这个大神是指的法身吗？大神之正入，这个大神是指法身吗？还是指法报化三身全具？
你凭啥这么说？凭啥在这说个法报化三身的概念？为啥在这扯出来法报化三身的概念干什么？
叶师兄，因为前面显法身啊，叶师兄，你有疑吗？这个地方说显法身，你这有疑问吗？
不是，他这你看，就是看二祖说这个，此分为初地菩萨入道位，显发大身之正入。这个地方，这个说的这个怎么着？显发大身是啥意思啊？
师傅给解释，让师傅给解释一下。师傅，
就说这一分是显发大身正入的，这一分就是显发大身正入的事儿。
那注释里面你有解释是显法身，
在原经文那边是这样，怎么样显发大身之正入呢？就是须菩提说答这句话，如来说大身即。讲我看把它原句啊，原句。
人身长大，世尊如来说人身长大即为非大身，是名大身，是这么说的。
啊，对对对。
尹师兄这块还有疑吗？
哎，这个能说通就行啊。这看来二祖在这个地方有发挥嘛，他和原来经文你可能看着比较简单。这个地方他可能是有一些各种经解。和这个
哦，有的地方这个经界对大身可能就是法报化三身，有的经界是
那没有，我不知道这个
啊，我看有的经界确实把这个大身说成是法报化三身，但这个地方那个二祖说的显法身意境啊，很明确。
你注意意境呀，那不是显法身，是显法身的意境。
嗯，对，
师父，
影法身，影跟法身这一回事吗？
嗯，好，师父。对，
明白。这个大身，你说登于登于法身，这好像有问题。这个地方显法身意境。
嗯，呵呵，是。
非可言说啊，就是比如人身长大，就然后须菩提说，如来说人身长大几分大身，生命大身。其实这个地方就是这个人身长大这一句，按照这个金刚经里边的三句，这个三句意的话，就是就是如来说大身，几分大身，生命大身，这都没有问题了。但这个地方是如来说人身长大，即为非大身，生命大身。
但是你看二祖的那个解释大身，还真的说指佛三身呢、啊。那这个哎，原来有四义啊？
哪有啊？
那、啊、你没有吗？大身以体大不平、
啊，
你这个原来今天给我的，今天发到群里面，怎么没有？
法身，你是指的说的哪块？徐老师，
大解释大声的，就是
啊，对对对，三哈啊，这里头啊，以体大故名是吧？这个大声是吧？以体大故名大声，又烦恼障、所知障、二障已无，故名圆具身，即是具足法身也。此有二义，一者真如之性，遍一切境而不异，一切众生先共有故；二者功德大。为修行功德不可思议，与大体相应，故名大身也。即非大身者，言无妄想分别之身，不见其身，安有于大，是名大身者，指佛三身言也。嗯，有这个意思哈，大身。
这个三是二祖的识字是吧？
对，二祖的识字。
二祖和齐老师说的都对，
哎，不过要是一说到意境，那就肯定是法包括三身都具足了，不单单说法身。刚才师父不也说吗？是意境，法身意境。
好，这个问题解决了。嗯，还有师兄有问题没有？
我理解的这个。是名大神，即非大神，是名大神。我以前是这样理解的，是想着他是要破担心别人，就是说执着在这个大神，所以说他说是名大神。我原来是这样理解的，不知道。
那我们。那你要有依据啊，我们看祖师的，你理解的，你又要有依据、啊。
因为他这个《金刚经》上可喜欢这样说了：“众生众生者，非是众生，不是那个怎么说呢？他那意思就是说，他就是起个名，那意思就是起个名。那很多地方都是这样说的，什么什么者，什么什么，最后。”